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一名中国外交官指责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干涉香港事务，并且警告美国不要越过政治红线。此前一名总领事说，香港的自由正是受到侵蚀。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裕瑞上个月发表视频讲话，对香港自由度下降表示担忧，并且说香港作为商业中心的声誉取决于遵守国际标准和法治。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说，刘光源特派员最近会见了梅裕瑞，对他不当的言行表示反对。刘光源的办公室在回答美联社的询问的时候说，刘光源仲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划定了三条红线，要求美方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渗透，不得诋毁破坏香港发展前景。他的办公室补充说，刘光源仲敦促梅裕瑞要恪守外交官职业操守。一位未透露身份的美国领事馆的发言人说，虽然他们一般是不会对私下外交会议发表评论，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或者私下表达美国对香港自治受到侵蚀的深切的关注。梅裕瑞在参加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讨会的发言当中，还引用了中国立法机关的一项决定，即是允许香港行政部门决定外国律师是否可以参与香港的国安的案件。这个决定是在香港最高法院允许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聘请一名英国律师为他辩护之后作出。黎智英正是面临共谋的刑事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中国解放军一架装载导弹的战斗机在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空与美军巡逻机发生近距离的接触。美军官员说，类似事件几乎每日都会发生，而且越来越危险，但是美国将会持续反击中国对国际水域准则的挑战。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记录了这个相遇事件的全过程，报道说，当时一架装载有四枚空对空导弹的中国歼11喷气式战斗机出现在这架美国海军 P8 巡逻机的后方，从上方经过，距离美国飞机机翼几百英尺。中国歼11军机的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向美国 P8 飞机发出警告，说美国军机正在接近中国领空，要求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将被拦截。美军 P8 巡逻机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警告作出回应，说他们正在国际领空飞行。美国官员说，星期五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事件现在几乎每日都会发生，而且越来越危险。为了回击中国对南中国海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和对地区岛礁的军事化，美国巡逻机几乎每日都在这里进行飞越。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和外委会首席共和党人李斯敦促拜登行政当局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和其他非美国航空公司的赴美航班使用飞越俄罗斯的航线。在路透社看到的一封信当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李斯敦促行政当局确保没有飞越俄罗斯领土的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或者离开美国机场。这封信还呼吁行政当局强烈和公开地劝阻美国法人、公民和永久居民乘坐飞机飞越俄罗斯领土。美国航空公司和一些的其他外国航空公司被禁止飞越俄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在2022年3月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随后俄罗斯亦都禁止美国航空公司飞越他们的领空。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有理由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以用于乌克兰战争，并且是直接警告中国要小心后果。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显然是有理由担心。当被问及是否有证据表明北京正在考虑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性援助的时候，他未有详细说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接近一周年之际，谢尔曼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这位国务院第二号的官员说，美国已经直接警告了中国要小心后果。谢尔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俄罗斯是提供致命性支持，这样在很多方面中国就成为了共同交战国，将会面临后果。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会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几日之后，华盛顿表示莫斯科似乎在度虚张声势，并且谴责此举是不负责任的。谢尔文说他们不预计普京总统会使用核武器。一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在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台湾的高级官员已经结束了关于一系列安全和外交问题的讨论，包括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高层访问，以及台湾与同样面临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的接触。星期二的实质性的高层会议是在2023年1月6日在美国在台协会美国总部举行的另外一场美台政策会谈之后举行。由于美国与台湾之间未有官方的关系，美国在台协会根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负责执行美国的台湾政策。1979年华盛顿将他们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以对抗当时的苏联。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菲纳、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和其他美国官员星期二会见了由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率领的代表团，会谈持续了几个钟头。谢尔曼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与台湾保持着强劲和非官方的关系。这位在国务院排名第二的高级官员说，他们一再表明任何人都不应该采取单方面行动来到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谢尔曼没有证实，但是也没有否认星期二的会谈。美国官员说，华盛顿的长期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五以充满希望和令人鼓舞的致辞结束了他对纳米比亚的首次访问。他强调了这个青年失业率徘徊在惊人的 40% 的国家当中青年的力量。他站在公立的纳米比亚科技大学一个的庭院里面，对近1300名的学生说，每一代人都在他们的时代继承这个世界。说他们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就是未来，这个是真的。他还赞扬了该国自从1990年独立以来由同一个政党建立和管理的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北约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可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并且对此提出严重警告。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周末透露美国担心北京已经接近越界之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星期三分别表示，虽然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但是中国并未排除这种的可能性。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亦都再次警告说，如果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军事援助，中国将会承担后果。《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引述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公布有关中国可能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情报。报道西方国家获得情报，北京可能不再对向莫斯科出口武器进行自我限制。在北约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北约已经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可能计划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此前一日，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共同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北约对中国可能会为俄罗斯提供武器深感担忧，说他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计划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致命性支持。博雷尔本星期初亦都曾经透露，他在与王毅讨论乌克兰的局势，亦都要求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博雷尔说，中国的这种援助将是他们关系当中的一条红线。对于俄乌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来讲，如果中国一反他开战以来的公开立场，直接向俄军提供武器弹药作为他们的后盾，将会可能是一改战争的性质，使到这个是转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警告说，可能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为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就会发生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和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这样说，美国哈姆莱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舒尔茨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会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看起来更加全球化的战争，而不单止是此时的欧洲战争。他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有北约实际上支持乌克兰，中国支持俄罗斯，他认为这个会看上来似是一场全球战争，即使中国、美国和北约没有在战场上部署军队，他们届时都是参战了。他认为这个是会以很多危险的方式改变乌克兰的战争。龙之火中国的新冷战一书作者伊恩·威廉姆斯说，中国开始公开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那一日，亦就是自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定义全球政治的那一刻。威廉姆斯星期三在每日邮报上面说，但是有一条红线是用血画的，如果中国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们就会越过它。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丽莎白·维什尼克说，如果乌克兰战争当中一边是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俄罗斯联手与美国和欧盟对峙，这个肯定是会扩大冲突。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你会让所有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势不两立，他意思是这个将会是很可怕的一幕。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最主要的关注之一就是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屡屡提出严重警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在去年三月冲突爆发几个星期之后，与王毅的前任、当时的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了长达七个钟头的会谈，警告中国如果支持俄罗斯，绝对会面临严重后果。《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普京2022年2月24日开始全面入侵之后，俄罗斯曾经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支持，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无人机、装甲车、后勤车辆和情报相关的设备。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去年3月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近两个钟头的视频通话，期间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两国关系将会面临后果。在美国和他的盟友最近对中国援助俄罗斯发出新一轮的警告之前，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说，中国国有国防军工企业正在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提供导航的设备、干扰技术和喷气式战斗机部件。报道说，在对俄罗斯海关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之后，发现中国向俄国的军方提供了攻打乌克兰所需要的技术，违反了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制裁和出口管制。不过在另一方面，亦都有分析人士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是表示质疑。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月21日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对俄罗斯的军售的研讨会上，该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陈汉士在谈到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的时候说，中国提供的并不是武器弹药，而且如果你仔细看，这些都是履行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合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说，他不认为中国官方会支持向俄罗斯大规模提供是杀伤性的武器，因为这类的交易会令自己陷入国际舆论的谴责之中。针对华尔街日报有关拜登政府或者将公布有关中国考虑向俄军提供作战武器情报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四说，美方所谓的情报不外乎是捕风捉影。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维什尼克亦都说，或者中国看到俄罗斯在战场上不断衰败，这个对中国不利，亦都可能不相信美国和西方的制裁能够将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是怎样。不过他仍然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表示怀疑。他说，中国虽然是向俄罗斯提供了军民两用的技术，并且对向与普京关系密切的雅格纳集团提供技术视而不见，但他们还未公开向俄罗斯政府提供致命的武器。在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和弹药的同时，拜登政府的关注重点亦都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利用出口管制的灰色地带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技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亚德耶莫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演讲当中说，美国将努力查明并且关闭俄罗斯试图装备和资助他们军队的具体的渠道。他说，他们的反逃避努力将会阻止俄罗斯获得用于战争的军民两用的产品，并且切断这些重新利用的制造设施，提供填补俄罗斯生产缺口所需要的投入。 美国与几十个国家联手对俄罗斯实施了堪称有史以来对一个主要经济体最严厉的制裁和管制，但很多中俄两国之间的非军火贸易并不是受相关禁令的限制，去年双边贸易继续大幅增长，再创历史新高。纽约时报星期三引述在线数据平台经济复杂性观察提供的数据报道，从2021年到2022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用于装甲车等装备的金属氧化铝猛增了25倍以上，用于生产导弹的弹壳、子弹等的矿物和化学品的出货量也有所增加。除了军民两用技术很难界定之外，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制裁的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地了解哪一家中国公司进口了什么产品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华盛顿非营利组织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贸易数据不可靠、不完整，在任何单一出口装运当中都缺少订货件和海外进口公司的详细信息。这家致力于识别国家安全威胁业务的研究机构去年7月的报告说，即使当美国和国际制裁可能对中国公司的违禁活动施以重大处罚的时候，中国国有国防集团仍积极向俄罗斯等高风险国家军队出口武器技术，而中国公司能够不断非法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不透明的贸易的数据环境和庞大复杂的企业集团结构，这些结构掩盖了中国公司的活动，并且削弱了美国反制措施的影响。报告列举说，中国军工企业保利集团由2900多家公司组成，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展开业务，所有权结构盘根错节，子公司层层叠叠。在乌克兰战争历经一年，俄罗斯越来越难掩败仗之际，中国最近开始是似乎一反过去一年以来尽量保持局外人表象的立场，开始公开出面参与。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四说，访俄期间王毅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且表示赞赏俄方重新愿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说，他还未看到中国的和平计划，但他们希望与中国会面。他在几乎与来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符合今日乌克兰的利益。泽连斯基似乎对中国发出的信号作出了颇为积极的反应，他说他从乌克兰外交官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倡议的大致情况，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正在考虑促成和平。星期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牛津大学发表的一份最新的调查发现，西方国家受访者大多希望击败俄罗斯，而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的民众则是更愿意看到战争尽快结束，即使乌克兰不得不是让出领土。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西方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乌战问题上的和平使者，意在提升自身的形象而不是改变立场，因为中国正是寻求将自己确立为新的多极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杰出研究员托马斯·格雷厄姆说，虽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俄罗斯的式微衰落，但是国力过弱，战场上灾难性的落败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说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显然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一些军事的支持。不过这位前总统特别助理和俄罗斯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对美国之音说，在考虑支持的同时，中国也希望说服俄罗斯尽量解决冲突或者至少停火。格雷厄姆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方冰的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23号公布，近期中国各地新冠病毒疫情呈现局部零星散发，认为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并未完全结束。有流行病学的专家呼吁中国履行对国际社会的责任，重视追踪病毒，并且在新冠死亡人数统计方面增强透明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2月23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各地的疫情呈现局部零星散发，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平稳进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越累越管常态化防控阶段。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中国整个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中国已经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疫情已经基本结束。
如果从疫情本身的特点来看，可以说这个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不能说它是完全的结束。
梁万年说，中国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亦都是作为人口大国成功走出大流行。如果从疫情本身的特点来看，可以说这个疫情已经是基本结束，但是不能够说是完全结束。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对美国之音说，从中国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大流行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结论并没错，问题是出在过去三年北京面对疫情的态度。
打从开始他就已经没有再计算，即便有些地方
何美香说，由一开始中国就没有打算去统计，即使是有些地区的疫情还没达到高峰，他就已经没有再统计，也都没有再追踪病毒。他所有的讲法都是一个大概，由去年八九月疫情高峰的末段到现在，全台湾还每日的确诊人数是少于10,000人。中国的疫情高峰可能是在今年12月的时候，距离现在先至系个几月，咁所以应该仲有好多人感染，只系佢冇去统计啫。虽然中国当局声称日后会继续加强监测，密切跟踪病毒变异嘅情况，但系何美香认为北京作为一个大国做得唔够，有需要就病毒嘅演进对全球有所交代。
全世界需要知道的是，他现在在演化成
何美香说，全世界需要知道的是中国的疫情现在是演化到什么程度，中国把口怎样讲不紧要，他只是需要负上责任，病毒往前演进到底是怎样的病毒，这个数字全世界只要发生过疫情的地区都需要去做的。现在我们监测新冠病毒就是要好像我们监测流感病毒一样，去了解新的变种是怎样的种，而我们的疫苗对于这些病毒的效果又会是怎样，我们有没有需要改变疫苗的抗原等等，我们要去督促中国监测病毒。近日浙江杭州、宁波和天津等地，由于有多名中小学生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宣布立即停课，其中杭州防疫部门解释，患者属于首次感染，属于正常的现象。中国有专家重申，今次聚集性疫情只是上一轮感染后的余波。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向美国之音说，疫情基本结束而未完全结束的讲法是不负责任。
梁万年这个说法确实是模棱两可。
高瑜形容梁万年的讲法确实是模棱两可，
他
不是从科学出发，而是根据当前中共中央的政策出发。中央现在是越累越管，等于是完全放开了，但是间唔中仍然是有疫情出现，就好像杭州那样。事实上中国中央并未真正掌握各地实际的疫情。去年12月，当局针对近日新冠死亡个案偏低引发争议，厘清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只是将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归类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但是就将其他疾病、基础病和后遗症排除在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大学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呼吁北京日后将两组数字全面对外公开。
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数字透明化，然后告诉全世界的这样的。
陈秀熙
说，
中国应该将这些数字透明化，等全世界民众知道中国大陆目前身处的疫情，以及 Omicron 对整体医疗能量配置带来的挑战，等全世界知道要不要为大流行警戒解封，这样才会有助于全世界经济的发展。2月16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三年多以来，中国疫情防疫历程极不平凡，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功避免致病力较强、致死率较高的病毒株广泛流行，有效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不过，在台湾专家陈秀熙眼中，所谓的重大胜利是不是实至名归，还是言之过早。
有严格的这样的管制措施，还有大量的这样的筛检。
陈秀熙说，严格的管制措施还有大量的筛检，是不是能够成为防疫方面的模板？在元旦之后的解封，对于全世界是否构成冲击？过去清零和现在放弃清零的时间点，都应该由全球进行评估。外界一直关注中国的新冠疫苗覆盖情况。在2月23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家疾控局透露，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人新冠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超过2亿4000万人，覆盖率达到 96.1%。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欧洲正是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压力。 TikTok 在欧洲计划新增两个数据中心，以扩大他们欧洲数据存储，并且适应在欧盟在线内容的管理规定，试图减轻外界对用户数据私隐的担忧。包括 TikTok 在内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要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案有关打击假新闻和有害信息的规定，否则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是关停的惩罚。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说，欧盟要求自从今年夏天起，超大型在线平台必须接受欧盟监管，包括快速移除非法内容、限制假新闻传播、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等。一旦超大型在线平台发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公司全球年收入 6% 的罚款。此外，超大型在线平台需要向欧盟委员会支付年营业额的 0.05% 作为数字服务法案的执法的经费。大型公司需要接受第三方公司独立审计，确保平台和算法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研究人员可以访问一些关键的内部数据。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规定，用户数超过4500万的平台和搜索引擎被定义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欧盟委员会已经要求在线平台和搜索引擎在2月17日前报告他们每月活跃的用户数。TikTok 在官方博客上公布，自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月平均活跃的用户数是 1.25 亿。Meta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6至12月间，在欧盟范围内，Facebook 约有 2.55 亿用户，Instagram 约有 2.5 亿用户，Twitter 在欧盟的范围内，过去45日约有 1.01 亿用户，YouTube 报告了 4.01 亿欧盟用户。在乌克兰战事持续的背景下，欧盟逐渐重视网络上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假新闻。欧盟对外行动处旗下的信息分享与分析中心将在27个成员国和更大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追踪受到国外操控的各类信息。由欧盟对外行动处运作的数据库当中包含了大量的假新闻的案例。这个数据库在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是指出，2022年受到国外操控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叙述上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渠道亦都参与其中。欧洲大学学院领导下的欧洲数字媒体观察整合了一些专业媒体和事实核查机构研究假新闻的传播。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2月以来的假新闻案例主要有乌克兰战事、新冠病毒疫情和气候变化。这类假新闻包括不实的宣传、媒体引用错误画面和各类的阴谋论。欧洲数字媒体观察的报告指出，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种是骗取点击量的有利、没有特定潜在叙事与旨在是传达特定信息的虚假信息相比，危险和潜在的危险是较少。另一种则是煽动对传统的虚假信息目标的攻击。意大利事实核查新闻网站副总编辑托马索卡内塔亦都是欧洲数字媒体观察的负责核查事实的协调人。 托马索卡莱塔指出，事实核查机构需要保持独立性，打击假新闻不等于实施新闻审查，这个与威权的政体、政党关系密切的媒体宣传机构是有本质的区别。他表示，在战争期间，信息都是其中一个战场。他注意到俄罗斯官方媒体，好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通过有影响力的博主传播了大量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假新闻。但他认为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不是好的方法。他说，因为他们作为独立的事实核查的组织，他们是不寻求移除内容，他们不寻求内容审查，他们通常要求语境化来到添加信息，而不是删除信息，例如他们和 Meta 公司合作，这个是非常好的例子。他们不希望假新闻消失或者被审查，他们希望标注假新闻，这样每个读者有机会在阅读内容之前就有所了解。法国电视台总编辑朱利安·帕恩目前在 France Info 频道负责揭露假新闻的节目《是真是假》，他认为打击假新闻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将打击假新闻的权力交给政府，将会损害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当然在法国存在例外，比如发表反犹太人的言论是会遭到审查。他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议题，解决方案不能够是政府，比如政府会审查他们不喜欢的内容，这个会扼杀言论自由，这个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比如在法国，他不希望 Facebook、 Twitter 或者法国政府决定哪些是好的消息，哪些是不好的，他们会审查他们不喜欢的内容。 TikTok 方面承诺遵照欧盟法律规定打击假新闻，并且宣布展开反击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假新闻的行动，对于一些特定的官方媒体将会注明政府控制媒体的标签，这项行动同样针对广告。 TikTok 宣称该平台移除了191项与政治有关的广告。弗里德里希·洛曼自由基金会全球创新中心在台北的项目官员赖旭芬指出，社交网站移除危害社会安全和仇恨言论的内容不代表侵害言论自由。欧盟在推动制定社交网络相关的法律的时候受到过一些的批评，但这些法律在制定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多个国家之间的沟通和与研究单位、公民社会的沟通，最后才得以确立。他说，立法机关或者是这些社群平台并没有帮你做决定，他只是告诉你说有一些守则，你所发布的内容要怎样才不违反守则，但是这个守则他是经过各方的协商，或者是平常和公民团体进行讨论，还有政府进行讨论之后得出来的结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公开或者被检视，所以他并不觉得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假新闻和虚假账号同样存在于 Facebook、 Twitter 等平台。Twitter 公司近期由于未能够向欧盟方面提供打击假新闻的详尽报告而受到欧盟的批评。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公司之后，是大量负责内容的审核、应对仇恨言论和骚扰团体的员工被解雇。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网络防火墙，普通民众难以自由使用 Facebook、 推特等的平台，中国的官方媒体近年来是积极出海在国际社交网站上进行大外宣活动。中国政府更加是公开发布招标文件，通过商业采购合同获取外宣服务。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中共网信办、官媒中新社就曾经是采购过舆情监测、海外宣传、推特、加粉等的服务。过去几年当中，研究人员多次发现受到中国当局控制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网络发布包括关于香港抗议、新疆集中营等官方媒体的假新闻，以及是亲中叙事的内容。一些假账号使用人工智能是生成的虚假头像，还有账号遭到劫持，这些账号曾经以其他语言发布过不相关的内容。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因为它们强大的语言对话能力受到关注，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成熟。不过分析人士说，经过训练之后的机械人可以根据需要产生信息，是包括假新闻。赖旭芬注意到，近期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推出了类似的人工智能服务民心一言，百度可以整合网络上的资讯发展自身的语言学习机器。民主国家需要注意类似的工具可能会被滥用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进行政治宣传。 Facebook、 推特等平台多次大批量地移除了受机械人控制的虚假水军的账号。中国官方反指 Facebook、 推特等公司的做法有违言论自由，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机械人控制的虚假水军账号，它的行为模式将会更加类似真人的操作。深度伪造技术更加可以将视频当中的人物是换面，并且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托马索·卡内塔表示，言论自由是人的权利，而随机械人控制的僵尸账号无关言论自由，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电脑自动生成的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辨识。未来打击假新闻将会是技术的较量，需要更多专家和技术人员加入其中。他说他完全理解这个是一场竞赛，人工智能正在变得日益完善复杂更加强大，深度伪造等的技术能够被用于传播假新闻，亦都被是用于打击假新闻。当一些人发明了剑，另外一些人就会发明盾牌，可能这个意味着在他们的领域里面，他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与记者合作，因为记者在接受传统的教育，他们并没有能力加入这场的战斗。近期的研究显示，一个名为狼新闻的虚假媒体在 YouTube 等平台上运用虚拟主播是播报亲中的宣传内容。经过仔细观察，可以见主播的口型和播报的内容是不同步，语调生硬，而且存在语法错误。虽然目前深度伪造的技术仍然不够完善，但是外界是担忧这个技术被滥用并且传播虚假的信息。中国网信办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已经在1月生效，这个规定要求内容提供者对深度合成内容进行适当标记，以避免是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中国官媒央视在去年已经将 AI 超仿真主播用于两会报道。假新闻各个年代都有存在，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时代，信息流动更加便捷，假新闻传播也更加广泛迅速，假新闻制造者可以利用社交平台以极低的成本传播虚假信息，并且造成社会的影响，而事实核查人员只能够在事后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调查并且澄清真相。更有人担忧人工智能经过训练可以按需要生成假新闻，这个为事实核查人员进一步提出了挑战。托马索·卡内塔指出，事实核查机构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核查例如暴力的图片会为记者和核查人员带来心理创伤。在工作有效性方面，一个电视台传播假新闻面对的几百万受众，而他们的文章读者只有几十万人，这个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因此事实核查机构需要与传统的媒体合作，而很多国家的传统媒体被政治人物控制，他们不希望被核查。此外，编造一条假新闻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但核查事实撰写文章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核查机构必须能够作出快速的反应。朱利安·柏恩说，调查核实假新闻需要大量时间，制造假新闻几乎不需要时间，这个是一场不可能赢得的比赛，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应对假新闻的问题，而不单止是记者。欧洲数字媒体观察在报告当中指出，打击假新闻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国家当局、欧盟组织、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与公民的社会合作，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事实核查人员和调查人员等。托马索·卡内塔表示，对儿童的教育、对增强公众的媒介的素养非常重要，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手机，在他们开始使用技术前或者使用技术的时候，他们需要了解危险和机会。互联网技术美丽和阴暗的一面，当然媒介的素养亦都是一部分，因此他们需要意识到假新闻的存在，他们需要知道在看到新闻几秒钟之内核查正确性的几个小的技巧，这些技巧对每个用户来讲不需要事实核查人员就可以做到。 TikTok 过去由于他们的数据的存储、用户的私隐和内容审查受到欧美国家的关注，去年拥有 TikTok 的字节跳动公司员工被发现访问了两名美国记者的用户数据，这个消息令到 TikTok 是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安装和使用 TikTok。 欧洲亦都有担忧认为这个中国控制的平台可能被用于干预选举。在欧美多国，TikTok 一方面开启游说的攻势，是极力撇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设计复杂的股权结构应对外界的质疑。中国当局正在对互联网公司是采取更加直接的管理方式，国有资本入股互联网公司，并且指派专人参与公司的管理。 据报道，中国国营资本收购了字节跳动1%的股份，拥有一个董事会的席位。近年来，中国官方在传媒行业推行特殊管理股制度。2016年5月1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会议，建议国资特殊管理股比例至少 1%， 拥有董事的席位，对内容有一定的审查权。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特殊管理股在文化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利于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南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在本星期与俄罗斯和中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批评人士说，这个对莫斯科是宣传胜利，但是中国能够从这次三方演习当中得到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在南非东海岸举行的烟雾二演习，对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次真正的军事实力交流，倒不如说是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展示。美国华盛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蓝图亚说，中国能够从这些演习中得到很多，这个是向其他非洲国家发出十分有力的信息，即面对面的军事训练现在又可以谈了。中国和人民解放军在疫情中关闭边境几年之后基本又回来了。他说演习还向中国的竞争者发出信息，就是向美国发出信息，即中国在当地有军事影响力。南非演习的同时，美国陆军正在肯尼亚举行 Justify a Quad 演习，美国之前还在基内亚湾领导了海上的演习。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都同时更加紧张的，美国之前揭露了中国间谍气球，国务卿布林肯并警告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南非安全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辛格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说，这样帮助北京向西方和世界展示他通过与南非的有力关系在南印度洋有立足点。我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很重要，因为印度洋各地正在进行地缘政治的较量。辛格的同事瑞娃说，我认为决定进行这些演习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考虑，海军发挥重要的外交和象征作用。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任何战争中，敌方首都必定是重要目标，占领了敌人的首都往往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希望夺取南军首都里士满，速战速决。当时华盛顿附近的波多马克兵团有大约150,000人，由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率领，是北军之中最强大、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队伍。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一年里面，波多马克兵团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麦克莱伦将军为自己按兵不动制造了各种的借口，说他自有安排，在能够肯定兵团人马已经做好准备充分前，不会采取行动。麦克莱伦的计划是等自己的兵团坐船沿波多马克河南下，穿过切萨皮克湾，在里士满以东靠岸。林肯总统希望攻打南军首都，但是又不愿意被麦克莱伦带走所有的人马，因为这样一来首都华盛顿就失去了保护。麦克莱伦安慰林肯说，一旦他率兵南下，华盛顿附近的所有南军都会撤退，赶回里士满保卫自己的首都。1862年3月17日，波多马克兵团开始行动，不够两个星期就有50,000多人到达里士满东南的门罗要塞。他们还带来了100门重炮和不计其数的枪支弹药。跟着下来的日子里面，北军人马陆续抵达。麦克莱伦原本计划迅速进驻约克敦，然后穿过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地带直逼里士满，但是他后来发现 行动无法好似佢预计嘅咁迅速，因为春天嘅大雨将土路变成咗泥塘。虽然部队可以行军，但系大炮就拉唔过去。麦克莱伦唔想喺冇火炮支持嘅情况之下发动进攻，所以决定等待。林肯好嬲，传讯俾麦克莱伦，话俾佢知必须行动。但系麦克莱伦仲系一拖再拖，等大炮运到嘅时候，南军已经撤退，躲藏咗喺威廉斯堡郊外嘅树林里边。麦克莱伦率兵追击，呢个系波多马克兵团参加嘅第一场战斗。呢场仗打得好奇怪，由于树林茂密，交战双方往往睇唔到对方，只要敌军方向有开枪嘅亮光，听到或者系睇到任何动静就开枪射击，结果命中率居然好高，一共有大约4000人被打死。麦克莱伦战报华盛顿，话自己在约克顿和威廉斯堡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他亦很担心，因为他觉得南军在里士满附近的实力被他雄厚，所以请求增援。事实上南军人马比北军少很多，但是由于部署有方，所以显得很多。麦克莱伦被假象蒙蔽，1862年5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前进到距离里士满只有15公里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迟迟不肯进攻，等待增援的部队和军备。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南军实力远不如北军。军事顾问罗伯特里将军提议，被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部队沿住雪兰多山谷北上，北军会觉得这个是对华盛顿的威胁，因此被部队留守华盛顿，不增援里士满。戴维斯欣然接受，立即下令杰克逊采取行动。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兵北上，牵制北军兵力，藉着这样保证南军首都里士满的安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是南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雷厉风行，能够叫部下日夜兼程，直到倒下为止。杰克逊将军是在1861年夏天布宜溪一役中获得石墙这个称号的。当时南军士兵纷纷撤退，一位南方邦联指挥官试图阻止败兵，要他们学习杰克逊的榜样，誓死坚守阵地。他大声地叫，看看杰克逊就站在那里，好像一堵石墙。杰克逊将军在雪兰多山谷附近面对三支强大的北军部队，但是他采取了迅速猛烈的攻击，很快就控制了山谷主要城镇。他的这场战役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地军事院校学习的案例，是以最快速度调兵遣将的典范。杰克逊的行动达到了罗伯特里想要的效果，首都华盛顿人心惶惶，担心南军对华盛顿发动攻击。驻扎在巴尔的摩等附近城市的北军部队迅速赶往首都，林肯总统亦派遣数千部队追击杰克逊的部队，而不是到里士满去增援麦克莱伦。 里士满城外的北军驻守在奇克哈默尼河两岸。奇克哈默尼是一条小河，好几处地方都很容易过河。默克莱伦等待进攻时机时，突然落起大雨，河水上涨。李士满的南军指挥官觉得这个是挫败默克莱伦兵团的一次大好时机。上涨的河水眼看着就要将北军部队拦腰切断，南军等待着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发动进攻，打算至少将默克莱伦的部队消灭一半。这个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战斗打响几小时之后，南军眼看着就要胜利。但是奇克哈默尼河上面剩下一座桥梁，北军士兵仍旧可以过河，南军被迫撤回原来的位置，不能够抢占任何地盘。双方总共有15000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伤员中还包括南军部队总指挥乔·约翰斯顿将军。罗伯特里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将军没耽误任何时间，他希望尽快将北军从李士满赶走。不过首先他希望进一步了解敌情，并且将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叫做杰布·斯图尔特的年轻军官。斯图尔特率领1000多名骑兵出发，他们克服重重危险，沿着北军营地四周巡查，3日之后回来汇报，等罗伯特里将军选中进攻目标。这个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7日战役中的第一仗。罗伯特里将军采取大胆行动，叫手下大部分人马进攻北军右翼的薄弱阵线，只是留下几千人保卫李士满，希望北军指挥官默克莱伦不要看穿他的计划，因为如果默克莱伦发现没有多少人留守的话，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占领李士满。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帮助下，罗伯特里的计划成功了，没有被默克莱伦识破。经过一日的激战，默克莱伦被迫撤退，罗伯特里率兵追击，双方先后在梅卡尼克斯维、怀特奥克沼泽以及莫尔文山等地交战，最终南军赢得了7日战役的胜利。李士满受到的威胁被解除，南方邦联亦得到了挽救。不过南军亦为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伤亡总计20000人。交战的南北双方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内战的代价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以下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健身室锻炼身体。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Slim Chance 以及 Set in Stone。
Larry， 我们很久没去健身房了，今天总算有行动，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啊？
I'm excited about getting in shape, but not about paying gym membership fees. Why can't we just run outside on the street?
你都不明白的，健身房的会员费有一个好处，就是逼你坚持锻炼了。你想想，你不想白交钱吧？
Well, I guess that it is true. For most people, there is a slim chanc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exercise without some kind of motivation.
A slim chan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don't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occur, you can say that there is only a slim chance of it happening.
哦，就是希望不大的意思。你是说，如果没有外力推动，大部分人都不会自觉地坚持锻炼。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decided not to bring an umbrella today because there is only a slim chance it will rain.
意思是今天落雨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你没有带遮。Larry， 等阵去到健身房，我打算先去跑步机上面慢跑半个钟头，希望练习的人不多，没霸晒跑步机啦。
Most people don't go to the gym right now, so there's only a slim chance it will be crowded.
咁又系。
哎，是啦，如果说你想用的运动器材都被人用紧，健身房会不会退啲钱俾你噶？
No way! The gym is always trying to get more of your money, so there's a fat chance of that happening.
乜话？你话 a fat chance？ 呢个系咪同 a slim chance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啊
？Actually, it's used the same way. It's a sarcastic way of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very unlikely.
哦，喺度讲反话，仲系表示希望唔大，冇乜可能。
Right. For example, my friend John is very unreliable.He said he would help me move this weekend, but there's a fat chance that he actually comes.
Oh, John 呢个人讲说话唔可靠，所以佢唔可能嚟帮你搬屋。诶，系啦 ，Larry， 你话健身房会唔会俾我哋免费提供健身教练噶
？Fat chance of that, Li Hua. The gym charges you extra for everything.
Larry， 你今日点解咁多牢骚嘅？希望我哋听日嚟锻炼嘅时候，你开心啲啦。
Fat chance of that, Li Hua.I'm sure my muscles will be so sore tomorrow, I won't even be able to walk.
Larry, 我要去找跑步机啊！你打算做咩啊？会唔会举哑铃呢？
First, I'm going to find a McDonald's. I need to eat something to get some energy for my workout.
食麦当劳？Larry， 你冇开玩笑啊！食一堆垃圾食品，咁你咪就白练咯。想有好身材，就要控制饮食啊。
Sure, but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to that rule, right? It's not set in stone.
Set in stone？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set in stone if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哦，就好似中文讲嘅板上钉钉，表示绝对唔会变。你系话虽然要保持身材，通常要注意饮食。但系呢个唔系绝对嘅，都有例外嘅。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asked my boss if she could give me a raise, but she said that because the company wasn't doing well, my salary was set in stone for this year.
我明啦，你系话因为公司效益唔好，所以你嘅人工今年都唔会改变，加人工冇乜希望啦。
Right. So,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gym?
都算系咁啦，不过有啲设备就有啲旧。有啲员工态度亦都唔系几好啊。
Well, if you don't like it, we can always change to another gym. Our decision to come here isn't set in stone.
我哋先试下呢一家啦。诶，系啦，我哋嘅会员资格可唔可以升级噶？从普通会员变成高级会员
？Sure, the membership isn't set in stone. I'm sure you can upgrade it without much trouble.
太好啦 ，Larry， 我哋定一个健身计划，每个星期一、三、五都嚟呢度练，点啊？
That sounds good, but it won't be set in stone. Sometimes I will have to miss a workout if I have to work late.
Larry, 你唔好用加班嚟做借口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slim chance， 表示唔系咁可能；而另一个咧就系 set in stone， 意思咧就系指板上钉钉，绝不改变。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